健康的生命需要每日的保养，
健康的灵命更是要有每日的喂养。
灵命日粮，提供您每日的灵粮。
欢迎收听灵命日粮。
我是你的灵修伙伴孙大中，感谢神让我们在真道上相逢，在空中相会。欢迎你每天跟着我们一块灵修，一起思想神的话语。愿神借着他至圣的真道、活泼的圣言，滋润弟兄姐妹干渴的心，让我们每天都经历到神的同在和赐福。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灵修题目是磁铁与慈母。磁铁与慈母，我们要读的经文在旧约箴言31章26到31节。箴言31章26到31节，请弟兄姐妹准备好你的圣经，一块来听这首美好的诗歌《爱我们的家》。
家就有幸福，
让爱天天住你家，让爱天天住我家，不分日夜，秋冬春夏，全心全意爱我们的家，让爱天天住你家，让爱天天住我家，不分日夜，秋冬春夏，
31章26到31节，他开口就发智慧，他舌上有仁慈的法则，他观察家务，并不吃闲饭，他的儿女起来称他有福，他的丈夫也称赞他说，才德的女子很多，唯独你超过一切。艳丽是虚假的，美容是虚浮的，唯敬畏耶和华的妇女必得称赞。愿她享受操作所得的，愿她的工作在城门口荣耀她。
上是今天的灵修经文，箴言三十一章二十六到三十一节。箴言三十一章二十六到三十一节。请我们再把圣经翻到旧约申命记，我们看第五章第十六节。申命记五章十六节，我们就以这节经文作为今天一块背诵和默想的金句。申命记五章十六节经文说道：当照耶和华你神所吩咐的孝敬父母。申命记五章十六节。方便使用手机发送简讯的弟兄姐妹，就可以把今天的金句送给你最要好的朋友。申命记五章十六节，我们再来背诵一次。当照耶和华你神所吩咐的孝敬父母。申命记五章十六节。继续就由孙老中来朗读今天的灵修短文，磁铁与慈母。一位老师给他二年级班上的学生上了一堂课，告诉他们什么是磁铁 magnet， 它又有什么功能。隔天考试的时候，他出了这道题目：我的名字有六个字母，第一个是 M， 我会把东西拾起来，请问我叫什么？考卷都收回来之后，老师惊讶地发现几乎一半的学生他的答案都是 mother， 妈妈。没错，妈妈会拾起东西，但是他们可比磁铁强多了，连房子各角落里的衣服和玩具都能捡拾起来。只是虽然许多母亲甘心乐意地做着这些工作，但是神对他们却有更高的呼召。一位称职的母亲不仅爱护她的家，还会营造令人舒适的家庭氛围，使他们在其中感受到安全，被接纳，被了解。妈妈总在那里倾听孩子的诉说，说些安慰的话，给他温暖的拥抱，或者在他发烧的小额头上轻轻地摸一摸。而对于基督徒母亲来说，他最大的喜乐就是教导他的孩子来信靠耶稣，接受他为救主，敬爱他。这样的母亲应当得到尊荣，不仅是在每年的母亲节，而是日日如此。肯定妈妈的功劳，不仅是口头上说说就够了，还应该表现在对她的尊敬、体贴和爱的行动上。世上之物皆神赐下，唯有一样超乎万物，这份礼物珍贵无价，此宝即为敬虔妈妈。敬虔的母亲不只把你带大，更带你到神的面前。
一段经文，
一个祷告，
一首诗歌，
持之以恒，
属灵生命每天长成，
灵命日粮天天浇灌。
一个好的节目，
一本好的灵修小书，
欢迎收听，
欢迎来信索取
灵命日粮。
春季的灵命日粮三到五月份的灵修小册子，欢迎弟兄姐妹来信向孙大中和杨义杰索取。今天是一年一度的母亲节，在基督的文化里，对女性的尊重以及对母亲的敬爱源远流长。现代人过母亲节是基督徒推动的，是教会发起的，先由美国西维吉尼亚的梅伊美教会里边的安娜贾维斯姐妹她发动这个活动，关心美国内战之后阵亡将士的妻子和母亲的痛苦。安娜贾维斯她在1905年5月的第二个礼拜天去世，而她的女儿也是安娜，在母亲去世两周年的时候，请教会的牧师为她母亲主持一个特别的追思礼拜，感念她的母亲，并且预备了500朵她母亲生前最喜欢的白色康乃馨，送给所有参加追思礼拜的小孩和母亲。隔年教会就正式宣布安娜贾维斯太太逝世的那一天为母亲节，从此母亲节的活动 在全美各州举行。最后1914年5月8号美国国会通过决议，由威尔逊总统签署，每年5月的第二个礼拜天为母亲节。由于母亲节启发了子女感念亲恩之思，具有无比重大的意义，很得宗教团体的好感与支持，在教会大力的推行底下，很快的就推展到世界各国。而戴红色的康乃馨代表母亲仍然健在，戴白色的康乃馨代表追思过世的母亲，至今也成为了传统。母亲对儿女有生养抚育之恩，是她把我们带进了世界，也是她把我们抚育成人，更是她给了我们无限的温暖，是母亲在黑暗中指引我，孤独时安慰我，软弱中扶持我。研究指出，母亲安慰的话语对一个伤心的孩子具有极大的治疗作用，母亲劝勉的话语对一个灰心的孩子可以产生最有效的鼓舞激励。在人间所有的爱里面，母亲的爱是最能代表神的爱的。神是爱，神的爱是无条件的，是无私的，而母亲的爱也是如此。犹太人有一句俗话说，神不能到每一个地方，所以他就造出许多的母亲来。当然，从神学上来说，这是错误的，因为神是全智全能，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神是超越一切的。但是母亲却是从神那里领受了抚育儿女的天职。神就是爱，母亲对子女那无私的爱，无怨无悔的牺牲奉献，对儿女长久的关心，确实最能彰显神对世人的爱。唐朝孟郊歌颂母爱的千古名诗《游子吟》里边说道，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三春晖乃是比喻母亲的爱如同春天的阳光，使我们倍感温暖。而寸草心就是比喻儿女报答亲恩如同小草微不足道。旧约以赛亚书49章第15节，神借着先知以赛亚说，妇人焉能忘记她吃奶的婴孩，不连续她所生的儿子，即或也忘记的，我却不忘记你。而以赛亚书66章第13节，经文又说，母亲怎样安慰儿子，我就照样安慰你们。母亲是最了解自己孩子的。美国发明大王爱迪生小时候，他的资质并不聪明，甚至学校的老师要他带回一张纸条，上边写着，你的孩子很笨，我们真拿他没办法。爱迪生的母亲回了老师这么一张纸条，上头说，因为你们不了解我的孩子，我自己来教他。没有一个人比做母亲的更了解他的孩子，母亲对孩子的了解甚至比父亲要来得多，对孩子的一举一动也更为敏感。母亲就是知道孩子的缺点，还是疼他，还是爱他，知道孩子是这种个性，是这样的脾气，却还是接纳他。感谢神给了我们母亲，借着母亲用最接近他的爱来爱我们。但是世人都犯了罪，人是有罪的，也是被造有限的。当世人犯罪的时候，就亏去了神的荣耀，罪入了世界，人性就受到了玷污。也因此，不是每一位母亲都称职地扮演了她应当扮演的角色。因此以赛亚书49章15节经文就说到，即或有忘记的，有做母亲的忘记她吃奶的婴孩，不连续她所生的儿子吗？有失职的母亲。在电视新闻里边，我们经常看到因为做母亲的疏忽和失职所造成的家庭悲剧。在现代快速的生活节奏和沉重的生活压力底下，要能够称职地扮演好母亲的角色，需要神格外的恩典，特别是从神来的话语。诗篇127篇第3节，诗篇127篇第3节，诗人说，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所怀的胎是他所给的赏赐。首先我们要知道，儿女不是我们的产业，而是 耶和华的产业，是神把儿女带到我们家里来。儿女亲情是神的赏赐，但儿女是神的产业，是属于神的。既然儿女是耶和华的产业，那么做母亲的就应当用神的话语以及神的爱来养育儿女。新约以弗所书六章四节，以弗所书六章四节，保罗说，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这些经文不是单单给做父亲的，也是给做母亲的。日前一篇网络文章，美国高中的中国妈妈为何成了贬义词，这篇文章在网络上流传，引发了不少议论。原来在美国学生以及家长的眼中，中国妈妈总是喜欢攀比，跟人比较，总是拿孩子跟别人比，无论如何不能输在起跑点上，成绩要赢过别人，结果让孩子自小就活在超越别人的阴影之下。而在美国高中生的眼中，中国家庭的孩子缺少独立性和自主性，什么都是他妈妈说了算，你什么都不用想，我都帮你想好了，你只要听我的话就好了，什么事情我都给你包办做主。所以生怕孩子不行不会，就活像一只老母鸡，把孩子看成需要依靠母鸡翅膀来保护的小鸡，结果孩子从小缺乏自尊，缺少自信，与人相处总是胆怯畏缩，消极怕事。很多孩子受不了母亲的唠叨，以及总爱拿自己跟别人比较，尤其是把升学成绩当成唯一，忽略了让孩子发挥他的多元性向，尊重他们的自主选择。在中国传统的观念里，天下没有不是的父母，千错万错都是孩子的错。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孩子不是你我的产业，也不是你我用来达成目的的工具，他们是神的产业。你要放手把孩子交给主，让主按着他的心意来塑造。做母亲的要了解子女，多听少指示，不要因为儿女不如自己的意思，就用言语伤害儿女，惹儿女的气。做父母的如果适时地承认自己是有缺失的，愿意向孩子认错，反而比一昧的高压管教来得更加有用。一个母亲之所以值得纪念，不是因为她是母亲，更是因为她有母德。一个孩子之所以敬爱他的母亲，不单单因为母亲供应他的生活，把他抚养长大，养育他成人，更是因为他培养了这孩子的人格。做母亲的不要只在肉体方面照顾孩子，一昧的望子成龙，却忽略在信仰、在人品、在道德上的引导塑造。今天很多政府官员陷在贪腐丑闻里边，位居要职却是道德沦丧，这是做母亲的失职。旧约箴言22章第6节，作者说，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今天灵修短文作者说，敬虔的母亲不只把你带大，更带你到神的面前。神对做母亲的有更高的呼召，肉身的母亲把我生在地上的家，唯有敬虔的母亲把我带到天上的家。圣奥古斯丁他的母亲莫妮卡是一位敬虔的母亲。奥古斯丁在他母亲去世的时候悲痛地说，啊，母亲，你给了我双重的生命，在身体方面你生我在可爱的尘世中，在灵魂方面我被你生在天堂的光明里。奥古斯丁称他的母亲是肉体使我生于此世，精神使我生于永生的母亲。所以做母亲的有双重使命，双重责任。一个母亲如果只是供应孩子肉身的需要，却任由他的孩子灵魂失丧，这个母亲还没有尽到她最大的责任。如果做母亲的只是望子成龙，盼着孩子升官发财，事事顺利，却不管他的道德品性，也不关心他永恒的灵魂，他还不是一个称职的母亲。一个做母亲的要有母德，而最大的母德就是让孩子看见在你身上信耶稣的榜样，看见全能神的作为，而来到神的面前，而认识救主耶稣基督，敬畏他，一生爱他，忠于他。 新约提摩太后书第一章第五节，提摩太后书第一章第五节，保罗对提摩太说，想到你心里无伪之信，这信是先在你外祖母罗以和你母亲有尼基心里的，我深信也在你心里。旧约以西结书十六章四十四节，以西结书十六章四十四节提到，母亲怎样，女儿也怎样。正像咱们中国话说，有其父必有其子。有尼基看罗以的榜样，提摩太看他母亲有尼基跟外祖母罗以的榜样，品格就从家里边养成了。箴言31章26节，作者说，他开口就发智慧，他舌上有仁慈的法则。做母亲的要主动的教导孩子，把为人处事的观念点点滴滴的灌输在孩子的心中，启发他，教育他，建立孩子的人生观和价值观。美国泡菜大王海因兹，他的母亲从小教导他职业神圣的观念，无论做什么都不可以随便，是做给主看的。约翰卫斯理的母亲每天为约翰以及其他的孩子祷告，并且每周要单独和每个孩子花一个小时的时间谈属灵的事情。孩子对真理的感受是从母亲的榜样来的，所谓的身教重于言教，万般道理不如亲身示范。你不是单单在口里说，你要做给他看，透过身体力行赢得孩子的尊重。做母亲的要了解子女，而做子女的要体贴母亲。所谓的养儿方知父母恩，越是知道母亲的角色不容易扮演，我们就理当越发的敬爱母亲。箴言31章28节到29节，箴言31章28到29节经文说，他的儿女起来称他有福，他的丈夫也称赞他说，才德的女子很多，唯独你超过一切。做母亲的付出是加倍的，但是得到的称赞和满足安慰也是加倍的。孙大中最后要勉励我们中间做儿女的弟兄姐妹，要趁着父母亲还在的时候看顾父母，不可轻忽，不可怠慢，要孝敬父母。当主耶稣他身悬十架受尽凌辱的时候，仍然敬爱肉身的母亲玛利亚，把他交付给爱徒约翰。箴言23章22节，箴言23章22节经文说，你要听从生你的父亲，你母亲老了也不可藐视她，要尊敬母亲，不要让母亲担心，不要让母亲蒙羞，要有美德，有美名，让母亲的生命充满满足和喜悦。如果你的母亲还没有信主，更要迫切地为她祷告，为她祝福。肯定妈妈的功劳不是仅仅在口头上说一说就够了，应该表现在对他的尊敬，对他的体贴以及爱的实际行动上。求主帮助我们，每一年的母亲节让我们更爱母亲。我们再来听一首诗歌，一直陪我。
达令，我的宝贝，我真欢喜拥有你，你是上帝差遣的天使，使我生命喜乐洋溢。妈妈，我的妈咪，我真欢喜拥有你，你是上帝差遣的天使，自然温暖我的生命。人间天父奇妙的安排，人间冷暖你始终爱我，人生长路
灵，我的宝贝，我真欢喜拥有你。你是上帝差遣的天使，是我生命喜乐洋溢。
爸爸，我的爹地，我真欢喜拥有你。
申命记五章十六节，我们今天所背诵的金句，当照耶和华你神所吩咐的孝敬父母。让我们把今天的金句牢牢地记在心中，请我们一起祷告。主，感谢你，你的道是生命之道，我们愿意遵你的话而行。我们为普天下的母亲献上我们的祝福，求主纪念他们的辛劳，引导他们走在你的道上。我们也为很多家庭处在紧张的亲子关系当中祷告，可能当中有很多的误解，很多的伤害，求主用你的爱来挽回。特别是我们中间做母亲的姐妹，求主帮助他们都做才德的妇人，有母德影响他们的子女，有美好的灵性建立孩子们的信仰，也注重孩子们的品格而不是他们的成就。愿他们推动摇篮的手也推动这个世界，让我们下一代在行事为人上处处看见做母亲的所留下的美好影响。如此祷告祈求，是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是孙大中，非常欢迎弟兄姐妹来信与我分享你听节目的领受，分享你的感恩见证。如果你需要灵命日粮小册子，也欢迎你向孙大中和杨义杰索取。你的来信就寄到香港九龙大有街一号十楼，香港九龙大有街一号十楼，请你注明灵命日粮节目，给孙大中和杨义杰收就可以了。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愿神赐福给你。
全心全